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他怎么来认为？哎，这几卷就刺激？
只是核心的，比如说律法书、先知书是已经完成了。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今天是饭桌上严肃、认真、轻松、愉快的学习派。那今天在学习派上呢是学智弟兄啊，我们先跟他打声招呼。你好学智。
啊，你好 Helen， 大家好。
嗯，大家好，很开心啊，今天来到他赐我们圣经这个系列节目旧约篇的最后两期节目了。学智啊，这个系列啊，你带我们从新约分享到旧约啊，历时应该有两年多的时间了。这么长的时间里，学智透过他的分享让我们看到新约旧约的一些背景，我觉得这些都是就是哪怕是在神学院我们都听不到的啊，因为很多是学智他自己研究和专注的一个领域里面啊，所以啊我们特别感谢学智
啊，感谢主了。也是主给我这样的机会，就是在这些方面我自己想认真的了解，我也是盼望把了解的能够跟大家分享，让大家一同得到造就。
嗯，是。所以我们这个系列节目呢会放在我们饭桌派节目的节目资源那个栏目里面，大家可以点进去看哈。嗯，就是新约篇呢其实早已经放在里面，一点进去整个十讲都在里面。那我们旧约呢播完以后呢，我们也会立马的把它编成一个系列，也放在节目资源里面，以便于我们听众朋友啊不断反复的听。我想这个确实是需要不断反复听的，因为很多的信息和资料有时候是超过我们理解力，需要可能更多的学习才能够明白的。所以呢我们也在这里告诉大家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我们会放在节目资源里面做成一个系列。那学智，今天我们最后的两集哈，我们要进入怎样的一个话题呢？
啊，对，今天呢，实际上我们和这个他赐给我们圣经新约篇呢是对应的，就是讲到新约篇的时候，当时呢讲到了新约的文本鉴别，文本鉴别之后呢，我们也谈到新约正典的形成。那今天呢，实际上就是紧接着上一次讲到旧约文本的鉴别，我们今天就来谈谈旧约正典的形成，这样就相当于是把他赐给我们圣经旧约篇完整了。那新约篇因为已经讲到新约正典的形成，所以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内容我就不会在今天这个谈旧约正典的形成里面再重复，因为就很多内容是相似的，比如像什么叫做正典，
对对，
这个正典这个词是怎么回事？那这些实际上在新约正典的形成里已经说到了，所以大家可以去听一下这个新约正典的形成。在那个时候，我和 Helen 实际上是我们用了四讲的时间来讲新约正典的形成。那这次盼望他赐给我们圣经旧约篇，我可能差不多用两讲的时间就能够把旧约正典的形成给大家有一个简要的介绍。尽管是旧约正典的形成，实际上从年代的跨度上来讲要比新约要长得多，但是因为有很多的内容已经在新约正典的行程里面介绍过，所以我就不再重复了，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了解吧，一个认识。当然一些细节上如果大家还想知道的更多，可能需要去参考相关的这些书籍。
对，那就请学智继续来给我们分享旧约正典。
对，一开始讲到旧约正典呢，实际上就是有一个主要的问题可能大家不太留意的，就是旧约到底包括哪些书卷，一共到底是有多少卷书。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因为大家一说旧约啊，我们一共有39卷旧约。
对。
这个只是我们基督教新教的认识哈，新教认为是有39卷。那对于犹太教来讲，他就没有旧约和新约的问题，他就只是有这个犹太人他们使用的希伯来文的圣经。所以他们的圣经呢，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旧约圣经哈，实际上他们只有22卷或者是24卷哈。22卷呢或者24卷，它的这个内容上来讲跟我们的39卷是一样的，只是它的划分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的划分比较少。22呢是因为希伯来人他们的这个希伯来文字母一共有22个字母，所以他们就用22个字母就是 把这个用我们的话讲，就是把39卷旧约圣经就分成了这个22卷。
嗯嗯。
那讲到这个24卷呢，是因为当时他们犹太人相当于是他们在讲到犹太人自己的圣经的时候，他们是要和当时文化里面这个主流文化希腊人的文化来做对比。嗯，来强调他们的圣经是经典性的。因为当时希腊人他们最经典的就是荷马史诗。荷马史诗实际上它就是24卷，24卷是对应的希腊文的24个字母。
哦，
所以这也是很有意思。对，所以这犹太人就相应的就把他们的这个22卷旧约圣经相当于就是相当于是分类整理成为24卷。那我一会儿也会讲22卷和24卷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对。
那这个就是犹太人的这个圣经，所以当我们讲到圣经包括多少书卷的时候，特别是讲到旧约的时候，实际上是不同的信仰团体是有不同的这个定义和概念。那新约本身来讲，就是27卷书信是没有问题，就是无论是你新教啊，是天主教啊，是希腊正教、俄罗斯正教啊，或者是其他的基督教的这个团体，他们都是承认就是27卷是构成新约。
对。
但是构成旧约不一定就是只是我们新教所认为的39卷。那天主教呢就是多一些，天主教多了7卷所谓的第二正典。7卷的第二正典这个我也会谈一下吧，就接着这个机会。因为在谈这个新约正典的形成的里面呢，泰勒问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当时讲到这个有一些次经和伪经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这个第二正典呢，就是包括了七卷呢，我们认为是次经。
嗯，
就是它是按照新教的观点，就是他们不是圣经的一部分，他们不能够作为提供圣经这个教义的这种基础和支持。那就是比如像圣公会，他认为你是可以去读的，但是确实他不能够作为你这个形成的神学思想的一个依赖。
也不算正典哈，就是、那个、
对，他不算正典。 对。那天主教认为就是他是一视同仁了，他所谓的第二正典他并不是说这个就相对次要一点，但实际上就是把这个七卷都放在他们的整个的这个序列里面，他是不加区别的。所以他在历史书里面他多了4卷，那历史书里面他多了多比传、尤迪传、马加比一书、马加比二书。对，然后他在智慧书，就是我们成为诗歌和智慧书这一类里面，他多了2卷，他多了所罗门自训，多了便希拉自训这2卷智慧书。然后他在先知书里面他多了1卷所谓的巴录书。巴录这个人大家可能读耶利米书就知道，他是耶利米的文士，相当于是耶利米他有的时候口授，巴录就笔记下来。然后耶利米有的时候比如像当时的犹太人的王禁止进到圣殿的时候，巴录就要进到圣殿里面去宣读这个耶利米口述给他的这些从神而来的话，所以是专门有一卷这个巴录书。这个是天主教的，所以它是27卷新约然后加46卷旧约。然后讲到希腊正教就再复杂一点，希腊正教或者俄罗斯正教他们就比天主教的这个旧约就再多6卷书。对，然后埃塞俄比亚正教他就比希腊正教就再多2卷那个旧约，所以他们是非常多的。埃塞俄比亚正教一共有81卷圣经。新教我们后来是跟从了希伯来文圣经的他所列出来的这些书单。那就是我们是相当于是按照犹太人所做的，那其他的就是他们没有按照犹太人那样做。为什么没有那样做我也是一会儿可以讲一下。对，所以犹太教的圣经就包括24卷这个圣经，因为它是跟荷马史诗啊，荷马史诗就是大家知道伊利亚德、奥德赛这两部史诗，它这两部史诗实际上都是24卷，所以希腊人是24卷他们奉为是最经典的。那犹太人说我们实际上也是有我们最经典的，我们也是24卷就是一个完整的意思哈，整个字母表就是完全了。所以他这24卷就包括5卷律法书，就是他们称为妥拉哈。那5卷律法书，然后就8卷先知书。我之前也讲过他们讲先知书呢是包括了我们新教所讲的历史书和先知书。所以他有4卷前先知书，就是约书亚记、士师记，然后撒母耳记、列王记，它这个上下就是不分的，它是一卷。那撒母耳记它不分上下，列王记不分上下，也是跟这个文字，我也是讲过跟文字有关系，就是 希伯来文相对是文字很短，它没有元音字母，它只有辅音、
嗯、对，
那如果变成了希腊文，它因为加上元音、嗯、然后它文字本身就是比较长，所以它必须分成上下。那四卷后先知书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大小先知书，所以它是只有三卷大先知书、嗯、就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
嗯、
然后加上一卷小先知书，就是我们称为十二先知书。我们是把这个十二先知书就是每一卷都打开，所以我们就一共有39卷，他们是把这个十二小先知书称为是一卷，然后在这个之后、嗯、就是五卷律法书加八卷先知书，就一共13本了、
嗯、
那然后还有11本就是他们称为著作，著作就包括了我们的诗歌和智慧书啊、他们的顺序是诗歌、箴言、约伯记、雅歌啊、路德记、耶利米、哀歌、传道书、以斯帖、但以理，然后以斯拉、加尼西米是称为一卷，最后是历代志，历代志也是上下实际上就是一卷、
哦、也在著作里面是吧，
在著作里面，对、
嗯、
它不算在历史书或者是他们的先知书里面，它算在著作里面、嗯、对，这些是因为比较晚期形成的，所以它都称为是著作，所以他们这个三个分类也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这个旧约正典形成过程的，就是说历史的这种演进，就是它实际上是先有了律法书、嗯、就先有了他们的妥拉，然后在先知书有八卷先知书，然后最后有十一卷的著作，所以著作是最后才形成。当著作形成了以后，就整个犹太人的圣经就完整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犹太人这个旧约、就他们的旧约正典是按着时间顺序编排的，就基本上可以用时间顺序，
大致，对，大致是按照时间顺序、就是圣经的学者他们的研究结果，就是妥拉可能是在贝鲁时期他们就已经肯定是有妥拉的这个，就是放在一起了，这个贝鲁时期就已经有了、
嗯、
那先知书呢是很可能是就是贝鲁归回之后呢，这个先知书也完成了，因为、明显十二小先知书里面有三卷是贝鲁归回以后才有的，就是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这三卷是明显贝鲁归回以后才有，那贝鲁归回之后呢，这个八卷先知书也就完成了，然后十一卷的著作相对有一些比较晚、比较晚的，比如像就是他们认为这比如像但以理书，他们认为可能是在主前完成，但是他是可能是在先知书之后才完成的、
哦、
所以他没有机会，就是比如像就是说新教的这个旧约是把但以理书放在这个先知书里，
先知书里，对
对，但是犹太人没有把它放在先知书里，原因就是说在那个但以理书成书的时候，先知书它已经完整了、
哦、
就是他们已经把先知书相当于封起来了、
嗯、
就是但以理书就没有机会再进到先知书里面、
嗯、
这个是、就是、
那历代志上下怎么
历代志上下，对，历代志上下成为著作也是因为它形成的时间相对于比如像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要比较晚，它相对是比较晚一些、
哦嗯，
所以他就被放在著作里，
就统一打包都放到著作里，
对，都放在著作里的、啊、所以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讲你可以有一个时间上的一个概念，当然就是说每本书具体的那个时代可能差别很大、嗯、比如像诗篇，它有很早的诗篇，也有相对比较晚的诗篇、
嗯、对，约伯记更早，
对、
啊、
对, 对、
嗯、
所以像这些都是差别比较大的，但是作为一个相当于一类，它是最后才形成，
就是说正典的形成是最后才形成的，
对对，最后相当于第三类，就是相当于
第三类的，对
对，因为之前在他赐给我们圣经这个新约篇里面讲到正典的形成，它是有几个阶段嘛，第一个阶段你是首先要承认它是一本经书，然后你经书还有汇集的阶段，就是像我现在讲的就是经书汇集，比如像我们称为摩西五经或者犹太人称为律法书称为妥拉的，就是这五本书你要有一个经书汇集的阶段，就是这五本书我们放在一起、嗯、比如像大家去读列王记的时候，比如像读到这个约西亚王他自己实行宗教改革，那他为什么实行宗教改革，是因为他们在这个修缮圣殿的过程里发现了一本律法书、
嗯、
虽然他没有讲那个律法书是什么，但是一般学者认为他是生命记，所以他们发现了生命记，他们发现他们的生活实际上背离神的要求， 所以他们就开始宗教改革。这也从一个角度说出来，当时相当于是摩西五经，相当于没有成为经文汇集，就是说还没有五经放在一起，大家读的时候都是总是五本放在一起来读，就是这样的，没有
还没有，没有，对，所以只发现生命经。
对，所以到之后可能才摩西五经是放在一起，就是他们的妥拉才完成。所以这个经书汇集，那在经书汇集之后的一个阶段，就所谓的正典形成，然后正典就是封闭了，就是不可以再增加了，也不可以再减少了。
嗯，
因为在正典封闭之前是有可能增加，有可能减少。我讲到新约的时候已经都讲过，就是新约里面有一些东西后来是被拿出去了，比如像这个Didache 哈，这十二使徒遗训，黑马牧人。这些实际上一开始的时候都基本上被认为是新约的一部分，但是后来都被拿出去了。那也有一些是最后是放进来，比如像启示录这样。
对。
所以一旦形成了正典，那就是这个过程就结束了，就是不会多也不会少。
嗯。
所以这个就是三个阶段嘛。所以犹太人他们的旧约实际上也是经历了这样的三个阶段吧。
嗯。
那历史上就是有一封很有名的书信了。这封书信就是所谓的亚他拿修的那个第39封节庆之信哈。
嗯，对，你讲过在新约。
对，我讲过，对对。新约里面讲这个公元后这个367年，他是为了向各个基督教团体宣告，就是下一年的复活节到底在什么时候。那他顺便就是谈到了这个所谓的正典哈，但新约正典他列了27本书，这27本书正好是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新约的正典。
嗯。
那谈到旧约的时候就很有意思了，亚他拿修那个他写到旧约的时候，他并不是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旧约那个完全一样的，
嗯，
所以他新约他是完全讲的对了哈，就是跟我们今天是相符的。旧约实际上他还包括了一些次经，就是他列的这个书单里面，
嗯，
就是包括今天比如天主教所使用的所谓的八路书哈，就是耶利米的这个文士他写的这个八路书，然后还包括耶利米书信。耶利米书信在天主教或者是在正教他们都认为是把它都放在耶利米书里面哈。耶利米书他们是分成三部分，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耶利米书信哈。所以对，他就多了一个耶利米书信
哈。
对，然后他没有包括以斯帖记哈。以斯帖记这本书是比较晚被承认，因为主要他中间没有提到神啊什么的。
对对，
然后以斯帖记这本书确实犹太人也是做过很多的这个怎么讲，就是他们也中间有很多讨论过程哈，就是到底这本书算不算这个旧约
正
典。
对，
所以他们有这个。所以他当时呢就是亚他拿修他讲到旧约的时候，他实际上就是讲到了这个22卷哈，就是摩西五经。然后就是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然后以斯拉、加尼西米是一本，然后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约伯记，然后十二小先知书是一本，然后在以赛亚书，然后就是耶利米书、八路书、耶利米书信、耶利米哀歌这四个哈，就放在一起成为一本书，然后以西结书，然后但以理书。所以他是讲一共22卷，那这个22卷是犹太人这个希伯来文字母的这个22个字母哈。那和24卷的差别主要在哪呢？就是耶利米哀歌被放在耶利米书里边了哈，所以他就少了一卷了，就哀歌没有单独列出来，不像我们是有，我们是称为五个大先知书，就是因为把耶利米哀歌单独出来，然后把但以理书放进去。那他也没有以斯帖记哈，所以他跟24卷的差别就在这边，他就是少了以斯帖记，然后他把哀歌是放在耶利米书里边哈。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就能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讲亚他拿修他相当于是他列的这个书单，就实际上就标志着这个圣经正典的这个形成哈。实际上就是我在新约那部分我也讲到，就是他列这个书单虽然把27卷新约就列出来，但不表示就是在实行的里面是大家都已经按照他这个书单来执行哈。那旧约干脆他那个列的书单就是跟我们也不太一样。
嗯，
所以他列的这个书单也包括了一些次经。那跟我们
但亚他拿修他所列旧约的时候，他应该也是根据犹太教的正典，他也不会 想当然的或者凭空出现的。
对，当然不是想当然，他们教会历史上实际上也做过很多的讨论，因为教会历史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教会在历史上他们一直是用希腊文的所谓的74译本，而不是用希伯来文的这个文本哈，所以他们一开始的时候这个74译本当中就包括了很多的赐经啊，就是犹太人为什么后来没有承认这些赐经，我可以从历史的角度谈一下啊，他们为什么不同意就不承认这些赐经哈、啊。那一开始的时候犹太人实际上也都在使用这些赐经，只是到后来有几个历史事件导致他们重新来回顾啊，回顾就是他们不愿意把这些赐经放进去。那后来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就是他就把这些赐经相当于是虽然还放在作为圣经的一部分，但是他把赐经专门从天主教的这些已经就是相当于是整合在一起了，他又给他独立出来，他把赐经又单独放在一边。那后来我也讲过，就是因为这个成本的问题，因为要对外宣教哈、这个需要印刷圣经，那成本又非常高，那印刷商就说你既然你都根本都不用这几本书哈、你都不把这些书当作教义，那你何必把它们印出来哈、所以他们就干脆把这个赐经就给拿掉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没有这个赐经。
哎、我这有个问题啊，就是你刚刚说到犹太教他不承认这赐经，那在他们之前就犹太教他们也把这个叫赐经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么多卷书综合在一起，比如说犹太教他有22卷24卷，他怎么来认为哎，这几卷就赐经，然后马丁路德哎，想到了哦，原来这是赐经我们就不要了，他是给他一个专门的名词了吗？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他不是给了一个专门的名词，而是这些书的形成的时代哈，这些书是基本上在第二圣殿时期形成的、就是它形成相对比较晚一些哈，对，它比较晚，然后很多赐经是用希腊文写成的，这个也是导致他们后来没有被承认的原因哈、因为它有很多直接是希腊文写的，或者是最早是希伯来文，然后后来是翻译成希腊文，但是是希腊文作为主要的文本在通行，所以后来犹太人没有用、
就是说犹太人对正典的认可里面包含着不是希腊文的，就只是希伯来文的，
对，这是当然后来他们提出的要求、
对，
就是他们要求说一定要是希伯来文写作的话、不能是希腊文写作的，
就这是个区别哈。
对，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别、所以讲到这个正典的形成这个三阶段，所谓的经书汇集，然后经书汇集完成哈、那这边主要的实际上一个问题就是核心书卷和边缘书卷，
对，
实际上就是正典之所以形成用了很多时间很多年，不是说因为正典一直都没有，是说核心书卷一直都在，但是边缘书卷一直都大家没有完全确定，主要是这个问题。核心书卷比如像律法书先知书很多都已经很早就确定了、都完全是在主前已经确定，但是边缘书卷啊、特别是著作这一部分哈、它是确实没有完全确定，所以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实际上旧约的正典并没有完全形成，因为著作部分还没有完全确定。就当时比如像以斯帖记啊、雅歌呀、路德记啊、传道书啊，这些书就是还不是每个犹太教的团体都接受的哈、所以他们还是存疑的。那犹太教的团体里面主要是有两群人，可以说是两类哈，他们生活的地点不同。一类呢就是在今天的以色列或者巴勒斯坦地区，那学术界为了避免政治上的这种采取一个立场，所以他们用了这个黎凡特这个名字哈，黎凡特这个法语实际上指代的就是这片地区，所以在这片地区呢他们是用希伯来文圣经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是作为一个团体。然后呢在这个地区之外的那个散居在各地的，他们是使用希腊文的圣经的那些犹太人。所以后者就是散居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是使用赐经和伪经，就是所谓第二圣殿时期形成的这些经卷哈，他们是使用的。那前者就是在黎凡特地区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后来在出现了所谓的 拉比犹太教哈，就是是以拉比为核心，他们开始推行犹太教。以前的犹太教是以圣殿为核心的，就是以前是围绕着圣殿的敬拜作为核心的犹太教。后来因为圣殿被毁了，所以就是以这个拉比为核心，就是拉比他们要有旧约的这个圣经哈，然后借着拉比的教导，然后这些人是围绕着这个来过宗教生活的。所以这些人在拉比犹太教形成之后，他们就不再用旧约的赐经和伪经了哈。所以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犹太人有两次反抗罗马人统治，然后这两次反抗都失败了。第一次当然就是导致圣殿被毁哈，公元后66到73年哈，就是公元后70年就是圣殿被毁，然后73年就是以色列最后一批抵抗者，他们最后也都是自杀了哈。那这个就是第一次反抗就失败了。第二次反抗就更激烈一些，更绝对一些吧，就是公元后132年到135年他们有了第二次反抗。第二次反抗当时呢，就是领袖他是自称是弥赛亚哈，他会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外族的统治，当时就是脱离罗马人的统治，然后他就起来，然后犹太人当中也有所谓的拉比哈，他们就起来说啊，这个人真的是弥赛亚，我们要跟随他哈，就呼召大家都跟随他。那当时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就不跟随，因为他们有耶稣的教训哈，耶稣跟他们讲就是说有人起来要自称是弥赛亚，你们不要跟着他哈。那你们所以基督教在那个时候实际上是已经很受逼迫了。那这个时候被犹太人也是称为所谓的就是怎么讲，就是不向着自己本民族的人
不爱国哈。
对对，就是那样，就是被他们也是更受到逼迫。但是这次反抗也失败了，这次反抗失败的很惨，而且耶路撒冷就是完全不允许犹太人居住，耶路撒冷也改了名字了。那经过这两次反抗的失败呢，犹太人认识到一个问题，当时第二次的反抗他们所信的这个所谓的弥赛亚，这些所谓的末期要到了哈，神的拯救要临到犹太人了，那这些东西呢主要的都是在赐经和伪经里面出现。这些赐经和伪经里面它有所谓的我们讲所谓的天启文学哈，这些天启文学引起了弥赛亚运动，引起了第二次的反叛，所以他们认为既然第二次反叛失败了，那证明这个天启文学本身有问题哈，所以他们就要把赐经和伪经就剔除掉哈，因为认为这些书相当于经不起检验。因为神自己也讲，就是说如果先知他有预言哈，那个预言没有应验，那这个先知就是个假先知，不是从神来的。
对，
所以他们是根据这样的一个理由哈。
那这都是公元后了，公元后犹太人还在修整他们的正典，旧约正典
、那个时候还没有完成，只是核心的，比如说律法书、先知书是已经完成了，但是著作部分还没有完成，而且著作部分的完成实际上是很晚的。那散居的犹太人，就是他们以用希腊文圣经为主的那些犹太人，他到公元后第八、第九世纪，他们才认可这个在黎凡特地区用希伯来文圣经的犹太人他们所定的那个正典。他是很晚。对，那在黎凡特地区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怎么样来定正典啊，我们也可以接下来谈一谈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好，我觉得关于旧约正典确实是经历了很多个时期，因为确实是时间跨度太长啊，这也是神许可的。那旧约正典呢还有很多这个关于行程方面的一些有意思的事件的分享，那我们就等下一集学志给我们分享吧。那我们深度饭桌派呢周周见，咱们下次见咯，再见。
好，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